要更靠近你。我们越靠近你，我们就越多的有你。当我们越多有你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更多的来爱你。哦主啊，因为你就是爱，你就是爱的源头。主啊，一切一切，特别是爱，只有从你那里出来才是真实的爱。因为你的爱是没有条件，因为你的爱是没有止息的，因为你的爱是从来没有改变。哦主啊，你就是爱。主啊，让我们更多被你的爱包容的时候，包围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活出你的爱来。主啊，我们爱你。哦主，我们爱你。哦主啊，过去我们爱你，因为我们在你身在从那边得了许多许多的祝福。但主啊，我们今天要更加的爱你，是因为你是那位乐意将就我们，乐意与我们同在的神。哦主啊，你从来没有高在上，甚至你不是把一些的礼物给我们而已，你就成我们的礼物。哦，你就成为我们的救赎，你就成为我们的供应，就成为我们一切的一切。所以是的，在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好处。赞美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不断的要赞美你。在赞美当中，我们要更多的得着你，是吧？我们在赞美当中要更多的来爱你。哦，不仅我们在你的里面得着满足，所以我们求你的心也在我们上得到你的满足。哦，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让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25章。我们今天要看的是23节一直到31节。23节到31节，就拿巴的妻子啊，这个啊，他除了，当然第一个，他听到他的仆人啊，就是从他仆人听到了拿巴他的丈夫对大卫的啊这个所差派人的一些的这个啊对话，甚至一些的啊这个态度啊，所以他也听到这个大卫要过来。啊，要来所谓的报复，可以这样的说。因为拿巴不仅是小气了，啊，不供应他所，基本上拿巴整个的态度就是很藐视大卫。所以大卫倒怪这样的说啊，这个大卫觉得啊是亲人，而且在过去啊，就是有机会的时候都成为拿巴的帮助啊，从来没有抢过、偷过拿巴的他的财产，包括他的羊在内。不过这时候在一个庆典的当中啊，所以大卫只过来说，你有什么给我一些啊，这因为庆典嘛，本来就是一个喜乐的日子。但没想到拿巴不仅什么都没给他，借这个机会还羞辱了大卫所派来的啊，这些的所谓的啊，他的十个这个所谓的啊使者。所以大卫真是站在一个所谓的人员的关系，从人的角度来看啊，过去我真是没有亏待你，过去甚至有机会我都成为你的帮助，如今啊，就是好像我可以从那边得一些帮助的时候啊，你不仅一点都不帮助，甚至来藐视我。不仅大卫啊，他的心中当然可能包括他的部下也觉得这样的人啊，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子哈、啊？所以大卫就准备啊，产生一个行动叫报复啊。当这个拿巴的妻子听见这种事情的时候，他仆人这样的说的时候，所以这个拿巴的妻子就马上做一个很快的做一个决定，因为他知道如果这个事情他没有处理的话啊，这个很可能啊，这个整个的、啊、这个拿巴这个家族，因为大卫说凡的男的我都要把他杀掉，所以你看到大卫气到那个程度啊，所以真是从血气来说，很多时候不仅是啊报复，而且会报复过头。只是说人家不给你东西是当然不对，羞辱你更也不对，更加不对，但是你不会想到有个程度说把人家全都杀掉。所以报复永远 是一个啊，就是危险的事，可以这样的说，因为你真不知道你会报复的时候会带出个什么的结果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报复，因为他欠我一块，我就向他要回一块。所以圣经说以牙还牙，以牙还以牙，以眼还眼，基本上那不是鼓励你去报复，那是限制你的报复。如果你真要报复，人家打掉那个牙，你最多可以打掉一个牙，对方一个，人家挖那个眼睛，你最多可以挖别人，基本上是禁止，或是说你要报复的话，你要小心，因为人一血气的时候，很可能不是打掉别人一个牙，你打掉他好几个牙，可能火大了，不要把两个眼睛给打，可能把他的头也打破了。所以呢，整个圣经真是因为人的血气，人的那个里面那个老我啊，一爆发起来的时候是不得了。所以呢，拿巴的妻子就拿了很多，前面我们读过啊，很多的东西啊，就是供应的，不仅是啊足够。他大卫说随便给我一些什么都可以，不过拿巴的妻子把很多的所谓的这个丰富的这个食物给这个大卫跟他的。其实这个食物当中也代表他的对他们的尊重，因为这是很好的食物，一说是对贵宾来用，包括酒在内。这个酒在当时不是随便喝的，是有些节期啊等等，但是有钱人喝是一件事情，不普通人没有什么酒喝，就喝水。所以在这样的情况的底下，第一个事情就是相对于拿巴的那个所谓的就很这个心胸很窄啊，就很小气，相对于啊这个拿巴妻子啊他的大方，相对于拿巴的藐视，后面这段经文呢刚所说的，从这个23节一直到31节，你就发现呢，拿巴的妻子对于大卫所讲的话，包括他的态度，是跟拿巴是完全不一样。他尊重拿这个大卫到一个程度，不仅知道啊，他是现在有就是这个这样子，起码有600个、啊、这个兵啊，或跟着他来打仗，现在400个人过来打，那他知道这个力量是很大，但是他更尊重，因为他也知道迟早在整个的啊这个所谓的啊环境的当中都听见看见，就迟早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啊大卫要做王，所以讲了这些以后呢，所以他真是带着完全一个不同态度。你看呢、啊？大卫去找拿巴的时候，大卫称就他的代表讲，我们是仆人，是 servant。但是当拿巴的妻子讲话呢，对大卫说，变成他是仆人，那称大卫是主啊等等这样。所以你看见整个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做的不一样，态度也是不一样。那底下这段经文很多解经家在解释，就是这个拿巴妻子所讲的话。里面你从某角度只是求情，可以这样的说，但是整段经文有很多重要的一些的原则在里面，怎么跟人家相处，怎么把一个危机转成这个所谓的转机，怎么样的不仅是承认我们的错，但是他承认他错的时候，你看呢、啊、基本他没有错，是他丈夫错，不，他承认他错的时候讲得很狠，对啦，我的丈夫是很糟糕，他没有说我的丈夫狠得很，你不要误会啦，拜托啦啊，他已经做了好多好事啊，只是这次他不知道心情不好跟你哦，他我的丈夫就这样。所以第一个你要认识我的丈夫，你要 recognize 我的丈夫就这个样。那最后一句话，那你不要跟他生气，你是王，他是一个不过是一个平常人，是一个小人而已，所以你不要跟他生气。那其实不要停在等一下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她把她丈夫的不恰当的责任也放在她自己的身上。那完以后再次跟大卫，这时候你该做的做，不该做千万不要做，免得留无辜的。然后最后大卫现在那个气，如果你真的忍不住，你还是要为一个缘故你要忍住这口气，为什么？因为你要将来做王呢。我再说一个人没有盼望啊，他很容易，所以我常说真的生活比较贫穷或者比较困苦人，他真的是很凶狠，因为他没有前途。我走过一段路，但我出去之后父亲不在，我有什么前途？所以你跟我打架还是比较难，因为我比你狠，因为你很多东西啊，可是等等。 所以你发现在贫穷的国家里面，所以为什么不要让这个国家不要这个贫富啊啊这个不要这么不均？因为贫穷人不只是贫穷人，贫穷他生活困难是一件事情，贫穷会影响他整个心态。所以用这句话常常听到人说我从小到大都很生活很坎坷，其实我还不懂什么叫坎坷，那现在当时知道。换句话这不是坎坷，坎坷带出的那个我还当时在属灵里面叫原生家庭啊，或者讲过这些都要需要被释放被医治的。所以怪整个圣经这样说，贫穷的要变成富足，软弱要变成刚强，因为这些都会带出很大的后遗症。因为这样的光景面，我们整个思想意念，我们整个人生观，人的价值是不一样。所以当大卫这时候从某角度真的很贫穷，我也相对的说虽然也有几百人跟着他，不要忘记在以前呢、啊，他是扫罗杀死千千，他是杀死万万，他在皇室里面是坐在扫罗旁边啊，就扫罗吃什么他吃什么，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的丰富，现在变成一个流浪，而且一群的讲难听点一群的这个土匪跟着他一起来跑，真的他觉得这，所以在一个境，而且在这个时候又在这个时候加上了这个拿巴这么真的欺负人，你不给就算了，不给就已经心中已经很气愤，我一年下来对你这么，然后节期当中只是说可怜我们一下吧，给我们点东西，然后不仅不给我们还是这个，所以他真的可以照这个抓这个机会来报复。但是这时候的拿巴的妻子就在这时跟他讲一件事，所以有时候这样的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碰到困难，不论你在公司你在职场甚至在教会，你碰到困难如果那口气忍不住，当然你会忍哦，做基督徒不要报复不要等，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在生命这一关过了，神才可以再更多的来用你。如果你跟人斤斤计较，所以我们常说宰相什么肚子可以撑船，这是我们中国人，如果你一次我一次成为一个斤斤计较的人，一点的事情放不下，基本上神很难用你，因为给你更高的地位或是更大的这个更广的事工或是更多的人，如果你每你个经济绩效那种的观念是没有拿开的，所以你会很累，所以很多人会受你负面的影响。有好几次我听到这个周牧师跟别人讲的话的时候，大概是别人弄得不愉快，周牧师就劝他，其实周牧师劝他的时候，我在旁边这么多年，他大概不太容易提出很具体的方法帮助你怎么解决问题。不过我常很多次听他讲，哎呀，都就跟他讲，你要大条一点。以前我不懂什么叫大条一点，一说你不要计较这么多啊，这个是他最有本事的。这个至于说怎么把这个问题处理了，一二三，大概他讲的还不是很清楚了。不过他最喜欢你要大条一点，所以他就做牧师，这大条到一个程度，真的他很大条，这才能够带这样的教会啊。你每样经济计较，你真的活不久的。你搞了半天，我们在底下跟着你，我们也活不久的，因为我们都有软弱。OK， 我们现在读一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亚比在大卫面前俯口，我主啊，你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他名叫拿巴，他为人文与文，我主啊，耶和华人子祭主报主需流血的血，因为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 你的性命却在
必保。
我主现在我不轻手，到了耶和华，好，我们就到这里。这段经文呢、啊，真的你有机会可以多读几遍的啊。他真是很有智慧，讲这些，而且他把整个的这个过程，不仅讲过去拿巴对他怎么样，也讲现在已经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也讲到将来你做王的时候。所以一个人呢、啊，不论特别我真佩服的时候，为什么解经家蛮多人分析他讲这段话？因为他真是很有智慧。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这个亚比盖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人不仅他长得漂亮，而且他是很有智慧。我不提了一下，有些这个解经家告诉我们，在犹太人当中有几个的妇人是蛮好看的，蛮漂亮。不过这个人的妇人是特别一点，他不仅长得漂亮，而且他很有智慧，而且他那个度量的大。所以呢，完了以后，你读到后面，当拿巴死以后，大卫就娶了他做妻子。这么多个妇人的里面，应该有人这样的说，她是最配大卫的。不仅她的所谓的大卫也长得蛮漂亮的 ，OK， 但是大卫那个王的那个格局，这个人是比较能够就是跟大卫来配。所以大卫派十个人去，使者去，他带了五个使女过来。这是从语文来讲，就讲到相对相配，讲到这些东西，所以能够取得这么一个的妻子。这是对大卫讲啊，他是真的心中觉得很欢喜。虽然大卫好几个妻子这样来那样来啊，当时最后也是一个女的啊，很漂亮，但是没有一个像这样的。他不仅是才貌，而且他的这个品格啦，他个人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做人的那种的知识是非常丰富。OK， 先回到这边来。所以呢。先把这个礼物送过去，其实有点像这个雅各，他哥哥要跟他哥碰面，他觉得第一个星期要送很多礼物给他哥哥啊，免得哥哥来报复。所以相对的，这是当时一种做法，就是他知道敌人来的时候，第一个事情是说我要表明我的和好，表明我的这个所谓的，就好像这还用不到这个字叫进贡呢，就表示我的东西是可以你来用的，我的东西是可以给你来管的。所以好像有点像进贡这样，就小的对大的啊，因为你知道对方来的是很强势，甚至知道对雅各那时候来讲，他觉得哥哥来大概是要来报复，所以他送了很多的礼物，每次他哥走一步就看到一堆礼物，走一步就看到礼物、等等。那相对的他也做这种事情，所以你发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富人有这么一个 concept， 有这么个观念在里面。然后就他所谓 这个 intercept before 他 intercede 他 inter 就插队，他插进来，因为大卫还没有到他拿巴家的时候，他已经在中间就拦阻下来。然后拦阻下来以后呢，除了这些礼物，他马上就伏在大卫的面前，然后就把一个最高的那个 honor 那个尊贵归给这个大卫啊，这样讲，我变成突然。跟拿巴不一样，他就成为我是仆人，我是你的仆人，你是主人等等的。OK， 那这是他整个的这个态度，更求你哈啊听我的话，这几个事情你就发现他真是把自己降卑到一个程度，他趴在那里，脸贴在地上，然后喊着说：“大卫，你要听我的，叫请你求你听我的。”中文圣经没有讲得这么清楚。坦白英文圣经 NIV 也没讲这，在手抄本里面他每次讲的都用一个字叫 please， 请你请你请你，你就知道他非常非常的就是啊这个谦卑在这个面前。那底下我们就看，我主不要理这样的人拿巴，他的性情跟他名字一样，他名叫拿巴，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的这个一个玩梗的人，一个愚顽的人。不，拿巴这个基本上就愚昧的意思，就 foolish。那这个愚昧不代表这个人 IQ 很低，意思说他处理事情人就是真的 这是很笨，这意思说这个人是很聪明没有错了，或者还有在坦白拿巴也不简单，否则他怎么会有这么多财产，但是他处理事情的时候好事给他搞砸了。OK， 就是好的事情啊，这么大喜乐的事情啊，就多一个又怎么样啊，他给他讲很多事情，所以大家给他一个名字，其实拿巴这个字确实是就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愚昧啊这个意思。那但是你说他是外号呢还是他真正的名字，这个很难去解，不过大家都叫他拿巴拿巴，一说你就叫笨蛋笨蛋的，诶，这个变成是大家对他的认识。这边要留一件事情，你会觉得这时候拿巴的妻子这有点差劲，因为她藐视她的丈夫，而且在别人面前，或者在这个仇敌的面前，或者对拿巴来讲这是敌人，他这边所谓的好像呢在背后说假话，说不是假话，说回谤的话，这样对她丈夫实在很不尊敬，是不是这样说？这又跟语文有点关系。请大家留意的两件事情，第一个，拿巴就是拿巴，然后用这句话很分寸很厉害，就分寸的，我不会跟你说，哎呀，那天只是拿巴，我的丈夫心情不好，那一天呢，只是啊，不知道说碰到什么事情，坦白说，那是喜庆的一个节期的时候，他不会讲，哦，我的丈夫平常不这样，他不用这些，拿巴就是拿巴，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是他的一生，你说他天性也好，他后面的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所谓的变成他的习惯也好，人就是这样，我的丈夫就是这个样子，那你要跟他计较干什么？后面又讲不要理他，不要因为他这个缘故你来惩罚他，因为他一辈子到现在都这个样子。那意思说如果要惩罚，其实很多时候他被惩罚，很多人可以惩罚，那既然都让他去了，那大卫为什么你不跟平常一些人一样就让他去呢？为什么这时候你要一定要起来报复呢？这是一个。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相处里面，很多人跟我们不一样，这时候你该怎么办？你批评论断，在礼拜天我讲到最后有机会就报复，其实这个事情还是叫这个深渊是在神，如果真要报复也在神。所以这时候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过去这些还不像大卫你这样一个身份，他们都就看看就算，他没有去报复，不是说代表说我们接受这个人这样的错，但是说这个人这样的错，那这又带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如果这个人的错是影响，应该这样说，如果你是做一个市长好，如果这个错是影响整个城市人民的福利，你要读登山宝训之后你一定要搞弄清楚这个事，这个你一定要处理。如果有个小偷来偷这个东西，偷别人的东西，因为这是犯法，这对整个城市都有危害，对所有人，但是这个人在你上占了便宜，这是你的处理的方式，你要报复吗？这是一个，或者你要报复到哪一个程度？或许说，你可以这样的说，这个人做错了。这个的观念 ，Gordon Fee 讲了很久。为什么人家打你的左脸，把右脸给他打？这个是用所有都可以用吗 ？No， 不是每个都可以，就是说每个状况都可以用的，不是每个人打你左脸有。我的老牧师焦元连牧师哈，他在文革里面被斗争了很久。然后他是最晚出来，最晚一批，应该这样说。为什么大陆叫他出来，把他赶出去？因为他有病，他妻子有病，他儿子有病。大陆说，我们不要养这些病人，你们是麻烦。反而因为病的缘故把他赶走。后来出来以后，他们身体都变得很健康了，所以服侍主。所以这是神给他预备一个安排，不要以为你病了就倒霉。这是唯一的可以走出来，离开大陆，那时候不准出来的。有一次啊，他在这个讲道的时候，在这个退休会，有几个人呢、很明显是从大陆出来的学者。哎呀，你们基督徒打左脸给他右脸，打右脸，对，或者你拿那个外衣啊，拿里面衣服给他等等，讲这些东西，里衣外衣都给。他讲的就没有很有意思。那他教先生和教牧师，那我打你， 你说基督徒人家打，那我打你这边，你马上要把那边给我打吗？就给我打吗？你愿意吗？我们的牧师真的很有意思，他在文革被斗过，就你知道怎么在斗的时候怎么。他说如果你打完我，你就信耶稣，我就给你打。如果你打完我还不信耶稣，我给你打干什么？我白痴啊！换句话说，在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的光景里，如果比如说这个小偷偷了你的东西，他犯法对不对？你要不要处理？因为你不抓住他，你不给他一个惩罚，你到最后这个人就会偷的习惯。我想你大概可以做一件事情，当然我只举个例子而已，确实有人用这个做一个例子。如果你发现这个小偷是不能不偷，因为他穷到的程度还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偷，但是他这个行为是绝对错的，这时候你还是要把他送到法院啊，警察，但是你可以向他不要要回他偷你的钱，可以有点分别吗？他的行为是错，但他的光景是值得你同情的，他对你的伤害，不过对你的伤害这是你的选择，你不能够要求别个人也是这样子，不过你的选择，那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可以这样的选择，这个人是犯法，他的行为在这个法律的规范里面，因为还没有信耶稣等等等等，或许说 他对主不认识，唯一能够规范他的就用法律，他心里面的行为，他心里面的良心，这时候不管用。不过他真的很可怜，所以呢他已经偷了我，人家都用光用光，把钱都用光，然后再来说我就不用他还我钱，就让他去，但是还是需要被罚。那这是一种的判断，一种的使用。所以你发现呢，这边所讲的不是这个拿巴妻子同意拿巴的行为，没有样同意，只是说这个人不论是天生的后天的影响成为这个样子，成为这么怪一个人，成为这个这么不讲理的人，成为以自我中心到的程度，别人跟他讲话他都不会听的人。那个前面说没跟人讲话他会听的，所以这个仆人跟他说，哎呀，你是拿巴妻子，赶快劝劝他。其实拿巴妻子也知道讲了他也不会听的，所以他根本不跟拿巴讲这些事情，他怎么送这些礼物，怎么向这个大卫来求情。所以第一个很重要，你接受这个人不是代表说接受这个人他所有的事情是对与错，我接受这个人就像昨天我讲这个接纳，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人，你先要说，你不要说哎呀这人怎么这么糟糕，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这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事情这么糟糕，哎，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你不像他所以你才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接纳的时候你要接纳他的全部，不代表说你同意他所做所行，这样的话你不接纳根本就不可能跟他相交，你不接纳的话你根本不能够相，可你一接纳，如果不接纳你跟他一讲话就开始两个就吵起来，那 没得搞。那第二个很重要，当这个拿巴妻子说啊，这个啊，不要理他，不要跟他计较的时候，他很有意思，他就说求你饶恕我。那拿巴错跟他有什么关系？然后呢他给一个理由，因为拿巴所发生的事情我都没有在场，我都没有看见，是后来这些仆人告诉我拿巴是这个样，所以大卫生气了，带人要来所谓的来报仇，我这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事情。这句话什么意思？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在场的时候，我一定会帮助拿巴把这事情，不会把他把好事情把他搞砸了。你看呢、啊？这样的妻子你真是，我觉得比一个男人更有义气，比一个男人心胸更广。有时候我们说姊妹有时候比较窄一点，不，你看看这个，他说如果我那时候在场，他一定会用他的力量，他起码是妻子嘛，而且他脑子真是比较灵光嘛，他可以中间打个圆场，他甚至在这个跟这个在当中，我不晓得这个就是这样，甚至跟那个大卫派那十个人说，哎，这次我们不要跟拿巴对抗，不要理他，不要理他，来来来，我看看可以帮你们什么。但是他因为没有在场，所以拿巴的整个的错，把好事改成这么坏的事情，本来是可以跟大卫可以连结的，可以做得更好，建立一个更好关系，搞成这个样。所以拿巴的妻子用这个成为他道歉的理由， 因为我没有帮上我的丈夫解决困难。请问有几个姊妹会做这种事情？请问有几个弟兄可以帮助别人做这种事情？既然我是你的好朋友，既然我们是主任弟兄姊妹，怎么每次错手都是别人的错，跟我没关？而且说，对呀，你说他不好，真的他不好，我跟他认识这么久，他真是没救。从一个角度，拿巴妻子认为真的他就这样子，有救没救，真的你读到后面说这是没救了，因为他说就交给神吧，他认为没救。但这个整个过程的当中，还没有所谓的那个拿巴所谓被神管教的时候，他认为神把他放在拿巴的旁边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要他帮助拿巴不要做这么多无理的事情，顽梗事情。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所谓的，这跟我的妻子这没关系，倒是在处理事情上。有时候我说，神啊，为什么摆这样一个童工放在我旁边？当然我们都希望很多童工又聪明又能干又热心又忠心，哦，你讲什么他都听得懂，然后帮人去做，感谢主，我现在有这么一批的童工在旁边，所以服侍从一个角度真的比较容易一点。不，但是在整个服侍当中，你总碰到一些人，怎么会这样？第一个，就像教会，他没做所谓做错事，不像在公司啊，不满意把他请他走，不可能是。那我说那怎么办呢？所以我突然有点明白，神如果把他放在你的旁边，有两个，就是你要学习认识不同的人，所以你要接纳不同的人，然后对这样的人你要大条一点，叫做不要理他，就他这种。不过祷告不要停在那里，如果还是有机会，你应该成全他，你应该帮助他，起码让他在这个所谓的愚昧的当中啊，糊涂的里面处理事情不对等，你还是要帮助他，不要再做糊涂事，或者少做糊涂事。如果他能够醒过来，让他能够开始做对的事，我相信做神的子民应该有这样的这个度量在他里面。如果做一个神的子民还是计较，还是批评，还是论断，然后在最后面还在丈夫的后面，在丈夫的这个敌人的前面一直在数算丈夫的差劲，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生命，要么就没重生，要的话这个生命是非常非常幼稚不成熟。所以当我说追求的时候，当然你的事工，哦，你带的教会人越多，你的资源越多，做的好像这个在外面啊，一站起来大家都要听你的，这是一件事情。那我相信这是一个神的恩膏在上，就有更所谓的有效的服侍。但坦白说，这些年来让我越来越深的，就是我知道你的服侍很有果效，但是给我一点时间跟你相处相处。如果你计较，如果你要跟我做，甚至你要计较我的话，基本上我是死定的，同意吗？因为你跟我很熟，因为你是我的幕僚，因为你是我的核心同工，如果你跟我计较，你看看多少公司也好，多少政府也好，多少教会，教会出了问题，那个主任师母出了问题，是谁去告的？都是他以前核心的同工呢，都是这个样子。那当然是我不应该错，错了当然是他告诉你，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如果我错，他能够帮助我吗？他不仅知道我错，他甚至说就说不要理他了啊，他对我错就大条一点。他应该就像这个拿巴的妻子，他随时在旁边要做补救的工作，在整个不要把事情弄好了变弄坏了，坏了越坏越糟糕，或者祷告希望在整个过程里面，这个拿巴会好转。不过这么多年来，连拿巴的妻子都已经看穿了一件事情，这个人要改变是太难了。所以他说就神就交给神吧。所以后面这样说，大卫，你的敌人你把敌人交给神，你要把拿巴也交给，意思说拿巴是你的敌人没有错了，就是因为气到这个程度，其实拿巴要改还是很难，让神来改他改变，或是如果真要报复的话，让神来报复。所以单单这一点 我相信是我们能够在主面彼此相处，不要说彼此，就我们主恩典夫妻相处也是这样。真的，一个人相处三四十年，你还不知道对方的那个长处短处的话，是很难事情。那你怎么办？你只欣赏他的长处，不过越久了以后，因为我们人也是这样的，他的长处久了，你就觉得这很自然了。然后每次他常常说，我也对他很好，真的，我碰到好多夫妇的，哦，你感觉他没有对他哪一个地方对你不好？你看他就对你这样好，然后你马上就补一句，我对他也很好啊，一说他好，没什么了不起。那但是那个坏处呢，就在里面抓着就不放，不仅他的坏啊，他的爸爸妈妈来也对你不好，哦，随着兄弟姐妹来也对你不好，哇，这太难，这太难。所以第一个事情很重要，我不是说。你的同工呢，他的对错不要去分辨，而且管他的就不要去理他。OK， 意思说他就是这样的人，第一个你要接受。所以当讲到夫妇的时候，不，你常听过那个蝴蝶跟水牛，没碰过这个，蝴蝶就蝴蝶，水牛就水牛啊。你不要说蝴蝶希望那个水牛变成蝴蝶，他就是不一样。所以接纳是一个很重要的。再说我一定要提醒，接纳不代表他的做法想法都是你可以同意，一说都不是，不见得都对，只是说这个人之所以这个人因为是这样的看法想法。昨天讲到的时候我也提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讲得太复杂一点，不过基本上这个很大学，能够接纳一个跟你不同的人，你一定需要有爱心的。如果为了吃喝叫一个跌倒，这表明你没有爱心。吃喝跟爱心怎么拉在一起？我高兴吃什么就喝酒或者什么，没想到保罗说吃喝叫人家跌倒，意思说你吃喝根本没有爱心。原来吃喝这种也可以显明爱心来，包括你喜欢做不喜欢做的，不要影响别人的信心。所以昨天我们不提了，第一个接纳，第二个要有爱心，第三个不要影响别人的信心。那我相信当这个所谓的从这个今天更具体一点，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发生，我们可以从一个客观角度来思想一下这个事情这个拿巴的妻子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所以第一个他不是说哎呀跟他这个丈夫找借口，没有，事实是这样。但是大卫站在你的身份，站在你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族群，你要接纳他，就这个样子。但接纳当中，就像拿巴的妻子，我也在接纳这么多年，其实接纳当我做一件事情就补他的不足，如果他把身给造渣了，我就怎么帮他补这个破口，或许让这个他所做错的不要扩大。但是那天刚好我不在，是只有拿巴跟你的这个使者，如果我在的话，我一定会做那个破口的工作，补那个破口工作。但是他也知道这个拿巴要改变很难，所以他说其实我已经没有，我不知道还怎么能够改变他，只能够补他破口了，但是我相信神能够改变他，我就交给神。所以你会发现呢，一个有见识，属灵见识，或者属灵有这个所谓有这个所谓的成熟人，他真的看事情跟你我所看的，或者从属灵人跟一个从血气来看这种事情，那基本上是很不一样。求主帮助我们。那么在学习的当中，我们不仅有很多方面热心啊、忠心啊、有才干来服侍，其实你的心胸有多大，也代表神可以用你有多少。当然，我不说怎么肚子里面可以这个宰相的肚子里面可以开船了嘛，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还不是人的修养。我真是相信呢，你会带出这样一个生命的不同来。你看看谁像耶稣受羞辱这么多？谁像耶稣被人家误会这么多的？谁像耶稣被人家丢弃这么多的？接受过基督的好处人，这时候全都忘恩负义，都跑掉，没有几个，没有人了，不要说没有几个替耶稣讲话。在十字架上，他成为世界上唯一比谁都孤单的人，他唯一能够依靠就父。不过就在那一刹那，他承担整个人罪的时候，他说父啊，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只有一样事情叫耶稣跟父神会离开隔阂，就是罪。耶稣从来没有罪，所以跟父神从永恒到永恒从来没有分开过。 但是就在那一刹那担当人所有的罪的时候，他不仅成为世界上最孤单在十字架上，他现在认为最可以靠的那一位好像都离开了他，担当了罪。但是他最后没有放弃，他最后说他就把他灵魂交在神的手中。一个属灵的人不只是在成功时候我们看他的作为，一个属灵是在他整个的生活环境，甚至在小事情上跟一个人相处的事情里面，他的生命的反应，我们会觉得这是我们渴慕羡慕的，因为他真是有基督的身量在他里面，有基督的意念弄了，以基督的心在他里面，所以他做了很多事情是不一样。感谢主，神已经把这样的生命给我们，也感谢主圣灵会帮助我们在上面有更多的操练，所以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灵，我们应该更多的能够活出神的样式来，主的样式来。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开口同声的祷告，我们求主，求他灵更多的充满我们，好叫神的话语不止我们一个知识，是一个讨论，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光照，是我们的力量。特别当我们谦卑接受神话，神啊，我过去真是一个计较的人，我过去真是喜欢看别人不对然后就批评论断，我过去看的时候我从来没一个想法说他的软弱神把我放在旁边就是因为他软弱，神要用我成为他的帮助。那如果这些是我们的亏欠，我们求主赦免，但祷告求主给我们有更清楚一个分辨的能力，也给我们一个又更大的更广的心胸，让我们真是看到我们世尊因我们的缘故虽然跟我们不一样，甚至我们在想法上他觉得是比我们软弱，也因我们缘故他们能够刚强起来。我们开会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献上身上所成就这些工作。哦，何等奇妙的救恩，哦，何等奇妙的救主，哦，谢谢你这样恩待我，谢谢你这样的看顾保守，谢谢你这样的怜悯我。哦，到如今那真是在你里面，祝我被你得着之后，原来是被你来改变，原来是被你来调整，原来被你来更新，今天能够成为和弦都是你的恩典。所以主，我求你就要生命里面做工，哦，在我的灵里面做工，做到你满意，做到你心。哦，主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进到新的当中，怜悯我，怜悯我，怜悯怜悯，主啊，我求你继续在教会在弟兄姊妹继续做这样的奇妙的工作，就是生命改变的工作，扩张我们，提升我们，哦，把我们里面一切不顺都把它倒空，有你更多的在我们里面。主啊，感谢赞美啊！如果在这方面弟兄姊妹有领受有感动的，你可以带领我们来祷告。